好，弟兄姊妹平安哈。
平安。
我们呢继续看诗篇。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诗篇第五十五篇啊，我们把五十五篇靠主去讲完。诗篇五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出哀恨，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啊！我们来看这三节，诗篇第五十五篇。说完第一节哈，说交与那做监督的，用丝弦啊，丝弦的乐器，丝弦，这是大卫的训诲诗。训诲诗我们讲过，就是智慧诗的意思，神有智慧，神明白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丝弦哈，丝弦，大家说要注意哈，诗篇第四篇还有诗篇第六篇，诗篇五十四篇，诗篇六十一篇，都是大卫的诗篇，而且都谈到什么，用丝弦的乐器。我们来看，你如果单独把它当乐器看呢，你不知道它什么曲调。其实诗篇里边这些用什么乐器，用什么石头，它更重要的不是在弹一个语调或者乐器，它重要的你可以从这篇诗篇它的绝大部分信息或者它主要的这个信息当中来去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啊。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诗篇你注意到没有，都是大卫在极难的时候，在死亡的威胁当中向上帝的呼求。你看，凡是提到用丝弦的乐器，大卫，凡是丝弦乐器，都是这些内容。我刚才提到这些经文，所以说，这个大卫的诗交与连长，用丝弦的乐器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大卫可以说是受难的诗。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耶稣基督受难的这种曲调啊，这种诗。而且呢，既是受难的诗，既是丝弦的诗，那个乐器所演奏的诗，又是什么？又是智慧诗啊！这个训诲诗原文是智慧诗，就使人明白，就是保罗说的，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在绝境当中，在逼迫和患难当中，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啊！这就是诗篇。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哈，说往下，说求你侧耳听，神啊。就要听我的呼求啊，侧耳听，这里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祈祷的语调，表明呢这个大卫呢在极难当中啊，然后说求你不要从我的恳求当中躲藏起来，说上帝你不要躲起来啊。第二节，求你留心听我，就侧耳听我，求你听并且回答我，说我在苦恼中焦躁不安，然后这些苦恼让我呻吟，让我哀哼，让我难受，就这个意思。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哈，表达的是大卫在极难、在死亡的威胁当中呼求上帝，苦苦等待，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回应，所以说他极度的痛苦。在这里跟诗篇五十五篇第一节、第二节是相似的啊。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呼求。神啊，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其实这里呢，我们直接可以说他在讲基督受难。表面是大卫，其实在讲基督受难。诗篇二十二篇第二节，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出声。其实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向父神的呼求。大卫呢，被圣灵感动，他在那个时代呢，他在仇敌的这种逼迫当中，他体会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父神弃绝的那种痛苦，祷告没有得到呼求，祈祷没有得到立即的应允，神让他体会了谁啊？基督的痛苦。第三节，因仇敌的声音，又因啊，就是对面对面啊，对面这个恶人的压迫啊，因他们使罪孽滑落在我身上，并在怒气中仇恨我。我们来看，你在这里能想到什么呢？仇敌的声音，仇敌的压迫， 基督受难的时候，那人排山倒海的对他的辱骂，钉他十字架，他是该死的，啊，然后呢，在那里嘲讽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而且呢，人把基督没有犯的罪加在他身上。所以说，你看大卫他完全体会了基督的心情。大卫呢，他体会了那种没有犯罪却被人逼迫，然后人都攻击、嘲讽、辱骂他的那种苦难。所以说，大卫的诗篇其实在讲基督啊。我们看四节和五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说我的心呀，在我里面痛苦的扭动。这个痛苦的扭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孕妇产难生不出孩子来，在那痛苦的在那扭动啊。说有死亡的这种恐怖落在他身上。第五节，恐惧和战惊临到了我，这个战栗就是恐惧的意思，笼罩了我。我们能够想到什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马太福音26章哈，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什么要死。”然后路加福音2章44节，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据说人在极度的痛苦和恐惧当中的时候，人的毛细血管当中那些微小的血管会破裂，然后从汗毛孔当中涌出来，滴在地上。大卫体会了耶稣基督的痛苦，体会了在死亡和恐惧的压迫之下，神的儿子作为人所承受的痛苦。6节到8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希拉，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注意第6节，第6节原文是说，谁能给我一双翅膀，让我像鸽子一样，我就马上飞走，并且我上外头定居去。啊，第7节说，看呐，我要让自己逃得很远，逃到什么地方呢？从以色列，从犹大，从耶路撒冷，逃到旷野，然后上旷野过夜去。这里有一个希拉，这是本片的高潮部分。大卫在这里，他不堪重负啊，他甚至渴望能够长一双翅膀，像鸽子一样能飞多远有多远，然后说最好躲到旷野没人的地方，在那里过夜，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啊。第8节说，我要速速的为自己找到藏身之处，从狂风暴雨当中脱离出去。你看在这里哈，大卫呢急切的要为自己找藏身之处，要从这场风暴当中脱离。他肯定是遇到患难了，有人找他麻烦，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要接下来想一想，究竟是谁让大卫这个大有恩赐、曾经打败哥利亚的人，要变成鸽子逃到旷野？谁有这个本事？是非利士人吗？是外邦人吗？是那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吗？是摩亚人、以东人、亚门人吗？都不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能让大卫逃跑的，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他儿子亚沙龙。然后我们今天思考一个问题：今天谁能让那些讲真道的、传真理的牧师和传道人，想躲到旷野去，不再和这些人、不再和教会圈的人联系？是希律王和外邦人吗？是国宝吗？不是的。因为你看55篇12到14节说得很清楚，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能忍，也不是恨我的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避开他，不料是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这些逼迫大卫的，在今天逼迫传道人、逼迫牧师的，让他们不再跟人联系的，都是教会里的人。我传道已经几年了，从起来做传道，从一开始到别人教会讲道啊，去三子教会讲道，从各样的中国的家庭教会讲道，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这里自己建立教会，起来做起来讲道，然后呢牧会，最后成为牧师。在这几年当中，其实后来想想，圣经不单在讲耶稣，也在基督里面在讲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这几年真的像大卫一样不断的跟人分开，不断的拉黑曾经认识的人，有的关系曾经还不错，但是最后这些人真的是让我们，就像大卫所想的，我恨不得变成一只鸟飞到旷野去，我也不想搭理你了啊！你赶快离得我远远的，我们不要再联系了。为什么呢？你们自己干的事情自己心里清楚啊。所以说靠着圣经的原则，当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讲到越来越靠近圣经，讲到越来越纯正的时候，越来越不顾人情的时候，他受的攻击会越来越多。最后这些人逼得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没办法，就只能和他们断开，拉黑他们。就像这里所说的，长个翅膀飞到旷野，我躲旷野，别不要再联系我了。但是我告诉你，即便这样，这些恶人仍然不放过你。我愿意拉黑他们，事情就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你拉黑他们，魔鬼可不放过你，也不会因为你在社交软件上、你在电话上不再联系，他们就不再攻击你，他仍然会做这些恶事啊。所以说你看整个诗篇第五十五篇，你前后看的话，这些逼的大卫让他想变成一只鸟飞到旷野拉黑所有人的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用今天来说，让一个牧师昼夜痛苦啊，让一个讲真理的牧师昼夜痛苦，攻击这个牧师、这些传道人的，都是教会圈子里的人啊。所以说接下来呢，第九节往后呢，都是在讲教会内部的罪恶，或者说基督徒中间的罪恶啊。所以说我们来看九到十一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征竞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吞噬吧，就像烈火一样吞噬。我的主，劈开他们的舌头，不是说变乱他们的舌头啊，原文说什么，用斧子把他舌头给他劈开啊，别让这些人，主啊，别让这些人再胡说八道了啊，别让再祸害你的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城中看到了强暴、不公义和就争讼打官司的事情，因为有不公义嘛，所以人会伸冤嘛。注意这个城哈，这个九节往后谈到这个城啊，它不是外邦的城，它是耶路撒冷，今天来说是教会。大卫求神审判灭绝的，在这里祷告的不是外邦人，而是教会里的这些用他们的邪恶的舌头说谎话、耍诡诈的、攻击传道人的、攻击讲真话弟兄的这些邪恶的舌头啊。神祈求神吞神，不是大卫祈求神吞灭他们、审判他们，把他们的舌头劈开，让他们别再作恶。因为他们在圣城、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用他们的舌头制造了各种不公不义、强暴的事情，也导致了教会的和基督徒之间的纷争。我这几年我可以很清楚的说，我遭遇的绝大多数的苦难和逼迫、诽谤和控告，都来自于基督徒教会中间。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 外邦人对我的伤害只占很小的部分。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更多的苦难来自于那些不明白真理或者是说内心邪恶的基督徒。尤其是这几年讲到当越来越靠近圣经，越来越不顾人情的时候，尤其是去年的时候指出这个教会贩卖牛羊鸽子的，包括今年谈到淫乱的事情的时候，就教会里面的人或者说宗派里面的人起来反对我，攻击我，控告我。这些人都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有一些甚至是牧师，是传道人，有一些甚至在教会有侍奉，其中不乏有名望的人。所以说，因为他们的不公不义，他们充满了人情人的道理，他们拒绝靠近，继续靠近圣经，所以说他们要加给那些讲真道的人苦难和逼迫。诗篇第55篇九节往后，所有的这些罪恶都是教会内部的罪恶啊。我们看第10节，他们白天和晚上在城墙上绕行啊，在转悠，因为他们整天在那里转悠，所以说有悲伤和困苦和苦难在这个在他中间。他是一个女，他就指的这个城，指这个教会。9节和11节谈到那个城和他的城墙的时候，用的都是女他。也就是说，我们从第十节你可以看到，这些教会里的恶人，他们作恶是不分昼夜的，他们遍及整个世界，有的在大洋彼岸，在西方，有的在中国，有的在其他地方，他们在神的城，在基督徒当中到处穿梭游走，散播纷争，传播虚假的道理，控告那些真正的牧师和传道人弟兄姊妹，使得悲伤哀痛充满了神的教会。11节啊，接下来哈，说有毁坏在他中间，在那个城中间，欺压和诡诈的事情也不离开那城的宽阔处。那我们来看哈，因为有了这些恶人呢，教会当中就有了毁坏的事情，就像马太福音24章15节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而且教会里面有欺压，有不公平的事情，有行诡诈的人，这些人皇而堂之的成了主流，站在教会的宽阔处嘛，啊，所以说，今日的基督教不公不义，不公不义哈，枉去正直，说话诡诈，说话绕来绕去，成了教会的主流，甚至被人称赞。现在教会里边讲什么？在西方讲多元包容，哎呀，包容要爱，要行出来，活出来。尤其是华人圈子里面，充满了这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人，在教会里面牟利的人啊，然后呢，为了做直销卖保健品，在教会拉人做下线的人，这些都堂而皇之的在教会公开去干，而且不让人去说，谁说骂谁，谁说告谁，谁说控告谁，而且当教会里面持续有这些罪恶整体性犯罪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后期就会有淫乱的罪，从贪财拜偶像到淫乱到吃血，所有东西都会遍满教会，最后这些东西就成了基督教的主流。然后谁说我弄死谁，谁批评我就弄死谁。所以说，就像这里所说的，城中充满了不公不义、苦难、悲伤，这些罪恶、这些毁坏的事情，占了基督教的主流。但是还不让你说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2节到15节。 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能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呢，更清楚的告诉我们，这都是所谓的基督徒干的坏事，这不是外邦人干的啊。十二节说，因为不是仇敌在辱骂我，说如果是我可以忍受，外邦人抵挡我们不信耶稣，这个很正常，也不是来恨我的向我尊大，如果他恨我，我躲着他就是了。耶稣在世，耶稣被捕的时候，比拉多给他说话的时候，耶稣没有怎么给他有过多的话。那希律王，耶稣根本不搭理他，就是一蠢货，耶稣干嘛搭理他？所以说今天这些外邦的恶人，当他们诽谤我们，他们找我们说三道四的时候，还不用搭理他，都先灭亡之子，有什么好搭理的？没必要。但是哈，这些人不是外邦人，就像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喊着钉他十字架他是该死的，曾经都是跟随他的人，曾经是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后期就成了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是该死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旧约那个时代，让大卫内心痛苦，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到旷野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当中这些作恶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大卫这些痛苦都是这些曾经所谓的弟兄姊妹嫁给他，其中不乏大卫的核心同工，像亚多西弗这样做谋士的，后来背叛了他。十三节哈，注意开头这样说的，不料是你，这是一个表示非常意义。大卫说，哎，怎么可能是你呢？说不料是你啊，说与我价值同价值的人，指的就是说价值上信仰上原来都是一样的，是我的什么密友，熟悉我的。大卫在这里感觉到猝不及防，怎么可能是你呢？因为大卫不是神啊，耶稣知道犹大会卖他，大卫可不知道亚多西弗会卖他，大卫可不知道曾经跟随他人这一刻通通跟他翻脸了。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些人都熟悉他啊，他们有办法感觉能弄死大卫。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也是在讲，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里呢，显然在指向基督被熟悉他的犹大出卖了，就像大卫呢被熟悉他的亚多西弗给出卖是一样的。所以说在末后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内部哈，在整个基督教当中必然有这种反叛的事情，有人会起来背叛真理，起来攻击陷害弟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节到十节啊，这些经文包括到十三节，马可福音的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都说过，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慕，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这些都是在末后必要出现的。其实呢，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了。那些曾经给我们称兄道弟，甚至在一个桌子吃过饭的人，当年很热乎的人，后来都翻脸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指出教会里的罪恶，或者是指出宗派里的罪恶， 他们就要起来控告我们陷害我们。十四节说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曾经在一起成为一个甜蜜而甘甜的聚会，然后说我们曾经呢在神的殿组成一个队伍游行。你看到没有，这些起来控告我的，控告我们的，起来攻击我们的呢，曾经跟我们像弟兄姊妹像父母和儿女一样亲密，我们曾经一起学习神的道，曾经一起接受培训，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呢组成一个团体，成为一体，一同前行。你看这里多么的奇妙，这些话都应验了。所以说我们一定知道，当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他要在主里面去决心敬虔度日，决心以后一生靠主而活，弃绝罪恶的时候，从教会当中彻底铲除这些淫乱的罪，贩卖牛羊鸽子的罪，这些贪财拜偶像的罪的时候，会有那些曾经跟我们称兄道弟的人起来攻击陷害我们。所以说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奇怪，因为神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十五节说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注意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愿死亡啊，就是说像欺骗他们一样临到他们，就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临到他们，就这个意思。说这就是说愿死亡和愿死亡在他们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临到他们，后边这话更重啊，愿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什么意思呢？指的是求神让他们像可拉一党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灭亡，活着下阴间，而且让他们死的确实看起来真的是出于神的报应。为什么这样对他们呢？因为邪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就是说虽然被称为教会，虽然挂着基督的名，但是里面充满了罪恶、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贪财的罪、淫乱的罪、贩卖牛羊鸽子的罪、在教会当中赚取钱财的罪，通通的这一切都在这些地方。首先哈，我们再次要注意，这里绝对不是大卫在发泄私人仇恨乱写圣经，他没这个权利啊，因为圣经这些话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充满就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是神借着大卫来宣告咒诅和审判。不仅在旧约那个时代咒诅那些逼迫大卫的人，也在今天咒诅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控告神的仆人、弟兄的那些教会内部的恶人。神也借着大卫的口告诉我们今天所有人，所有干这些事儿的，他会在今世直接灭绝。注意哈，不是在将来，是在今世，是在日光之下，神的审判忽然临到，上帝会让他们的死与所有世人区分开来，就像可拉的一党一样，明显是因为在教会当中犯罪而死。看民数记十六章，摩西说这些人的死若与世人无异，或者他们遭遇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作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口开，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的。后来可拉的后裔在地上被裂开一个口，然后他们掉进去，活活坠落阴间，然后口在他们头上合上。所以说我再说一遍，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教会的重心在哪里。我再强调一遍，对于作恶的外邦人，甚至说在外邦的某些掌权者，很多时候只要他不是作的过分，神会把他的审判存留到末日。但是哈， 对教会里边那些控告弟兄、陷害弟兄，尤其是攻击那些讲真道的传道人、说真话的那些弟兄的，如果不悔改，神会让他在今世就灭亡。上帝会在众教会之中，在日光之下报应这些人，让他们死的明显是出于神的手。不信你走着看，那些作恶的，那在教会当中挑拨攻击真正弟兄、真正牧师传道人的，他们的下场就是这里所说的16节到18节。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我们看这三节，这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走这样的道路，我们要继续倚靠神、等候神啊，不要作恶，不要闲言碎语，不要去攻击那些传真道的人，不要在教会当中作恶啊。16节，至于我，我要一直呼求神，耶和华必拯救我。17节，晚上和早晨和正午，注意这三个时段哈。这句话很有意思，说我在痛苦中呻吟，会受苦的。他就是上帝听了我的声音。其实弟兄们，这里还是指向基督，你看到基督一直在向父神祈求，他没有理会那些恶人。基督他遭难的日子哈，从夜里克西马尼园开始，到早晨，再到正午的时候，天最热的时候，他在第二天上十字架，然后经过了正午，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一直在痛苦中呻吟，但是他一直在呼求神，最终他向父神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就断气了。”神最终也听了他的呼求。18节，他从与我征战的人那里完全的救赎了我，因为有极多的人起来与我反对。所以说，你注意这个人，这也在讲基督复活。父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是什么？完全的啊，完全的、完整的拯救、救赎，什么意思呢？从死里复活就是最完全的拯救。即使有数不清的仇敌来抵挡基督，这些都挡不住基督的复活。而且呢，弟兄姊妹，这几节也劝勉我们这些在主里的人，就像提摩太后书3章12节所说的。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一个牧师传真道会受逼迫，一个教会的基督徒，他从前作恶，他悔改了，他也会受逼迫，因为魔鬼不会放弃的。最近就有，我就见过，有基督徒悔改，决定要和自己的过去说再见，因为悔改被骂，因为悔改被人攻击，被人公开批评。为什么呢？当你真正悔改的时候，你脱离你的过去，脱离你曾经犯的罪恶的时候，魔鬼不会放过你。而这一切的遭遇，这些的逼迫，你不要后退，你要更加坚定的走这样的道路，因为你走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一定要在患难和逼迫，在恶人的控告当中忍耐等候上帝的拯救。凡是在基督里的人，不会有岁月静好的日子，他会因为讲真道、说真话终日遭受逼迫，但是神会与他的这样的仆人同在。无论多少人起来反对，你都要相信神能完整的把你救出来，直到把你带入永生。所以说这些是勉励我们的，勉励传真道的人，也勉励那些在主里面已经悔改的人，不要倒退回去。 要继续前行。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我们看这三节哈，这三节呢，再次讲教会里的恶人，就是那些不悔改的人，那些攻击陷害弟兄的人。十五节，神必听见并且苦待他们。哪位神啊？从古时就坐着为王的那位神。这有个细拉，是本篇的第二个高潮。神所苦待、神所审判的那些人是什么？就是那些不肯改变、不敬畏神的人。第十九节是诗篇五十五篇第二个高潮的地方。这里宣告，首先宣告神是从古时开始就坐着为王的神，而且呢，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对教会里的罪恶视而不见。有的时候神会任凭世上的罪恶，但神不会忍耐教会里的罪恶。对于那些不肯悔改继续作恶又控告弟兄的，然后还不敬畏神的，神最终一定让他遭受患难啊。二十节，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放到患难当中呢？因为这些人向那些与他和好的伸出他的手，就伸手攻击那些与神和好的人，而且这样的人他违背了跟神之间的约。这些作恶的哈，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在教会当中作恶淫乱的，贩卖牛羊鸽子的，拿教会做生意的，拜偶像的，吃血的，这些人呢，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约，不但不悔改，还向那些已经悔改的、已经跟神和好的那些人呢，去伸出自己的手攻击。在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里边抵挡、控告、陷害那些真仆人、真弟兄的人，神不会放过他。二十一节，他们的口平滑如奶油，但是心里，他们的心里却藏着征战。他们说话比膏油还柔软，但是他们说出来的那些话是什么？是刀子。你见过这种忽硬忽软，一会儿像刀子，一会儿像油的人？我见过。这人就在教会里面，而且这些人呢，十分擅长表演。他们对于那些教会当中有名望的，或者基督教里面他们觉得有名声的、有影响力的人呢，啊，他们就像平滑如奶油一样。但对于那些在教会里面真正做事的、真信的啊，起来执行宗教改革的人呢，他们就变了刀子。啊，我见过这样的人。在弟兄姊妹当中呢，甚至是有很好的名声，说这个人有爱心啊，多奉献啊，然后又爱主的啊，这样的人啊，就这些人控告我们。啊，表面装着爱主，其实里边包藏祸心。啊，表面呢说着属灵的话，里边却怀着邪恶的心，而且他们在背后用的是刀子。啊，当面给你亲嘴，背后是动刀的人。所以说在这里呢，这几节神也让我们提防这些教会当中作恶的假面为善的，你要防着这些人啊。好，我们来看二十二、二十三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最后两节，请来看二十二节，要将你的重担抛给耶和华，或者说献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支撑你啊，他绝对不会任凭那些义人被摇动。这里呢，是给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仆人最大的安慰。神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重担卸给这位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扶持我们， 而且神在这里许诺他永远不会抛弃那些忠心的。我再说一遍，神永远不会抛弃那些真正的义人，他们会让这些义人在仇敌面前永不动摇。就像先知耶利米，虽然在以色列当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虽然一生如此痛苦，但是神在70年以后，为了应验神借他所说的预言，就激动古列王的心，使以色列人被掳回归。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只管去信神，我们只管在教会当中除掉我们的罪恶，改革我们的教会。能靠近主有多近就靠近主有多近，能尽量的多悔改自己的罪恶就悔改自己的罪恶，不要替自己的将来担忧，因为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真正信他的人，神不会抛弃我们，只要我们真的信他，只要我们心里是正的。23节，神啊，你必使他们坠落在毁灭的坑当中，就是阴间。这里就讲了刚才那些恶人，教会里的恶人啊，说流血和耍诡诈的人，就他们活不到他们一半的日子，指的是不到期而死。但至于我，我必依靠你。最后一节哈，是神借着大卫对今天教会当中这些恶人做一个审判和警告啊。那些流无辜人血的，今天来说哈，在教会里边他不可能把教会这些人给杀了，他就是控告弟兄嘛，上有名望人在这告弟兄，告让整个世界，让所有的基督徒圈的人起来攻击陷害这些弟兄，说这样的人，就流无辜血的人啊，他们一定会灭亡，坠落到阴间，而且呢不是等到末世，什么活不到一半就会死。还是那句话，神把对外邦人的审判，对无神论者的审判，绝大部分留到末日，但是在教会里边这些恶人，神会让他在日光之下公然遭报，会让他们活不到他们日子满足的那个寿数，好让他们在所有基督徒面前，在众教会面前显出是神在报应他。但是对于义人，对于真正敬畏神吃肉真理的人，我们要继续依靠神，继续走正直的道路，靠着主除掉教会里的罪恶。无论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卖牛羊鸽子的、做生意的啊，凡是神不让我们沾染的罪恶，无论从外邦来的、从本地来的，我们都要全然去拒绝这些事情，并且在我们的一生一世当中，我们要永远依靠这位主，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行走在正路正道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